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我们继续罗马书第十三章的后半段啊。前一段是讲啥嘞？对，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啊。我们是这个地上的国民，虽然我们有我们的超越的身份，但是在这个地上还活着的时候呢，我们要尽诸般的义，这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良心。凡掌权的都是出于神的，那么如果抗拒掌权的呢，就是抗拒神的命。所以说呢，因着对于神的顺服，我们要顺服这世上一切的权柄。但是呢，这个顺服并不是无条件的。那什么时候触发这个不顺服的条件呢？就是当他们违背神的旨意，就是他们不再成为神的用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条件的不顺服，就是当他们违背神的旨意，做出对于我们来说不符合神给我们托付和使命的，关于信仰方面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是做法，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那么为着基督徒在世上平安度日，为着福音的广传，为着众人的益处，我们要尽量与众人和睦，并且当尊敬的去尊敬他，当惧怕的去惧怕他，这是基督徒在世上的本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在讲行为。那这里面重点它是讲爱与律法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当然也有具体一点的教训。原则是什么呢？说凡事，你看这个涵盖就比较大了啊，凡事就是所有的事，任何事，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里的亏欠人呀，这个人是什么人呀？教会是吧？那不是教会的就可以随便亏欠他？
不是
啊，这个人就包括所有的人啊，你所接触的所有的人。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他一定是要和别人发生关系的。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接触到的人啊，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亲人，还是你的朋友、邻舍、同事、同学，甚至是陌生人，我们都有可能跟他们打交道啊。就是在行事为人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总原则，就是不要亏欠人家。先别说是对别人有好处、有益处，最起码不要亏欠人，这是一个原则。那么主耶稣他是爱人怎么样？舍己，是吧？他为了人的罪得赦免呢，他献上了自己，他舍了自己，这是最大的爱。但是呢，我们也要效法主的爱。主耶稣对于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是吧？爱人如己，对，你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没有人是不爱自己的，是吧？当然也有不爱自己的，那自杀的就是不爱自己，其实那是一种病啊。你也不能说他不爱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啊比死还苦，是吧？所以说他要去除这个苦啊，他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这是爱己的一种极端表现啊。总而言之呢，人都是爱自己的啊，人也都诉说自己的仁慈。那么你这个身体，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你身体饿了，你要给他吃，是吧？渴了就要给他喝啊，有什么需要你就要满足他，这就是爱。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爱呢是要推己及人的，不能光爱自己，光爱自己就成自私了，是吧？要怎么样呢？唯有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当然一方面是主耶稣对教会的肢体之间关系的这种教训啊，同时对我们来行事为人期间呢，我们也要遵循这个原则。那这里讲到彼此呢， 就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教会生活里面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教会就是彼此，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彼此，彼此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体上的肢体关系，彼此联络，彼此扶持，彼此配搭，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身体来荣耀主，来活出那个新生命的见证来。所以说彼此很重要，你这个灵性啊，你再高，你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在里面高，那还不算啊，那不算。你这个灵修啊，你的祷告啊，你在跟主的时间单独的时间再长，你还是要进入到这个身体里面。如果一个人单独的与主亲近，那个不能说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他的最重要的表现在于这个彼此的关系方面。因为若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就没有办法爱那看不见的主。这是神他放在我们中间的，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个。所以说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才能够成就这个彼此，才能够体现彼此相爱。这个爱呀是要有对象的，是不是啊？没有对象不就是爱自己吗？爱是要有对象的，要有付出，要有这个彼此的关系，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没有受的对象，你没有施的对象，那个你怎么得福呢？所以说呢，彼此相爱是一方面，再一个呢，要常以为亏欠，这是一个心态，就是别老是觉得人家对不起你，要觉得什么？要老是觉得你对不起别人啊，别老是让人看见你好像是别人都该你的是吧？啊，这整天愁眉苦脸的，老是觉得别人该你多少钱，你老是觉得该着人家就对了。你这种心态的话，你会怎么样？嗯，会怎么样？啊，对呀、啊。你不会看他烦气了是吧？你该人家的你还烦气人家啥？咱们是不是该别人的？
是。
该啥呀？该钱。
又
该钱。对，对于那些没信的人来说，我们是不是欠他们福音的债？
是。
啊，所以说你一看见他就是债主啊，这都是啊，是吧？你债主你得谦卑点啊，是吧？你别觉得你啊，你还觉得你还很高，实际上我们是亏欠人的。那对于弟兄姊妹们呢？对于家人呢？是一样的，就觉得我都是该你的哈、啊，我欠你的，这就好办了。一切的事都是觉得什么？为什么出问题啊？就是觉得你该我的，对吧？就是你对我不起啊，都是啊，你对我不好啊，你对吧？如果我们都觉得我们该别人的哈、啊，哎，对呀、啊，这就没什么。打不起仗来了就是吧，哎，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方法啊、很重要的方法，既是方法也是原则，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是一个总纲，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什么是律法呀？什么叫律法？律法是干啥呀？干啥用的？让人治罪的，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这个不可是不是律法呀？
是。
哎，律法就是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是吧？不要做什么？不要做坏事，不要行恶呀，不要亏欠人啊，不要对不起别人啊，是吧？啊，你这个奸淫、杀人、偷窃、贪婪，是不是对不起别人？都是针对别人来的，这律法就告诉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话就要受律法的咒诅，就受律法的审判，守得住守不住啊？
守得住
啊，很多时候是守不住啊，所以说人都守不住律法，就犯了律法，那怎么办呀？就得死啊，是不是啊？你犯了罪的公价不就是死吗？那律法就定你死罪的，有没有这个解决方案？有没有方式？什么方式啊？悔改是吧？哎，律法是神知罪的，你知罪就悔罪，悔罪就要接受主的救恩。 你才能够从律法的咒诅底下脱离。但是一个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已经因信称义的人，他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活出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是吧？哎，他有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呢，就是爱，这是总纲，爱就可以完全律法。怎么说呢？一方面啊，我们是靠着主来完成这个爱，就是神爱我们，所以说我们被爱，因此因着基督的爱，我们也可以去爱人，是吧？这是我们的爱的动力和源泉。那么具体一点来说呢，什么叫爱完全了律法呀？就是爱人，爱人是不是就希望他好啊？爱人就是要对他好，是不是？那叫爱人呀。那么一个爱人的人，他还会不会去奸淫啊？会不会杀人啊？啊，会不会偷盗啊？会不会贪婪？也不会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一个爱人的人，是不是这些不可不可的他不会去做？
是，
也做是因为你恨人，做是因为你自私，做是因为你贪婪，是吧？如果不这样的话，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你就不会害一个人，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说爱就完全了律法。是不是守住律法了？那不用你一条一条去守啊，是不是？你只要是守住这个爱的这个总纲，你只要是爱人，你就不会去害人，你就不会加害于他，所以说你就完全了律法。这就是我们守住律法的那个方式，那个诀窍。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有律法却守不住律法呢？
他不爱你，
因为没有爱啊，是不是啊？没有爱，没有爱的话，你就让他硬守，他守得住吗？肯定守不住，他就要犯律法。所以说一个没有爱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人啊，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就是一个要犯律法的人，他就是一个被律法所咒诅所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还不灭亡啊？就是说他还有爱，是吧？那神他还在掌管。什么时候如果没有神的爱了，没有彼此相爱的人了，那么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灭亡，
那就是地狱啊，是不是啊？你就不要以为地狱是一个的特殊的一个地理环境，现在地狱就是没有爱，没有爱没有神，它不就是地狱吗？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珍惜眼前人啊，珍惜你的另一半啊，珍惜你的亲人啊，因为什么？你还有个彼此相爱的对象，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就好好的效法主啊，好好的去遵命啊，遵命的人是有福的。即便是他还不信，即便他抵挡他背逆，你也要爱他啊，因为什么？你还是要亏欠他的，是吧？你还是要有福音的债没还上，这是你的责任啊。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诫命就是不能做坏事啊，就是不可不可呀。所以一切的事都在这一句话之内的，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就完全了律法。这是我们成全律法的那个犹太人他们成全不了律法，所以说他们就得怎么样？就得假冒伪善就得装啊，得装好人呀装来装去的就得成为假冒伪善了，是吧？就成为神所咒诅的。这个是没有办法靠这个行律法，靠行为去得救的，去完全律法的这个是条死胡同中国人也是中国人虽然没有律法，但是有律法的功用有良心，有道德，有道德你也是守不住守不住呢就得装装来装去也成了假冒伪善。道德主义的假冒伪善和律法主义的假冒伪善是异曲同工异曲同工。那没有爱，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来根治这个毛病这个人类的罪性肉体那个犯罪的律前面一直在提这个事情怎么样的解决呢？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胜过了。靠着圣灵的引领，我们就可以去行那爱人事，就是完成了律法。行了律法没有禁止的事，结满了生命丰盛的果子，这是 我们所要追求的啊，说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啊，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把这个屈死的身体让它成为神的器具，成为义的器具，就是顺服神。当然你顺服神，也就是说你顺从善不顺从恶，是吧？你也是得有知识啊，你也得知道什么叫善恶呀，你也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如果你不听到，你不学到，你不看圣经，你不去追求神的话语，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你怎么晓得你该顺从什么不该顺从什么？你不能凭感觉啊，凭感觉啊，我一阵圣灵感动我就去做了。那圣灵感动它也是有标准的，它是有规矩的。神有一整套话语的规模，这套规模你把它越界了，你说是圣灵感动，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也可能是邪灵的那个激动搅扰。所以说爱还是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真理，在真理当中啊相爱。也没有真理的约束，没有真理的管制啊，没有真理的知识，那么我们这个爱可能就是烂爱，是吧？爱有可能烂爱啊，你个溺爱，你知道吧？这个溺爱对孩子也是不是个好事情。有两种的杀人的方法，一种叫棒杀，棒杀什么？拿棒子打死，那叫棒杀，你刑法是吧？还有一种呢，叫捧杀，呵呵，捧啊，怎么捧法？就是老说你好啊，是吧？哎，老惯着你。要捧得太厉害，也是杀人啊。所以说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看自己要合乎中道，看别人也要这样，不要过于的捧，不要过于的棒啊，要看得合乎中道。所以这个就需要真理的知识，所以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要多下功夫，这样我们才会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这样我们才在爱的里面能够完全律法。那么接下来呢，这是一个提醒啊，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提醒啊。什么时候啊？现今，你现在就得怎么样？该睡醒了，哎，该睡醒了，就是要醒啊，啊，要清醒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诶，这怎么回事？我们得救早得救了，不是啊？信主就得救啊，怎么还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啥意思啊？这还没得救吗？
不是，
这是什么理解？哦，对，哦，还没有完全这个神的救恩是吗？神的救恩我们说它有好几步了，有灵魂的得救，还有身体的得赎，这个得赎是不是还没有来啊？
是
啊，这个得赎到主耶稣二次降临的时候，死人复活，活着的被提，那时候才改变，那时候就不再是现在的这个身体了，是吧？是不是更近了？这个时候啊，离得更近了啊。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出现的时候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那现在比着那个时候，应当是更接近于我们全然得救的那个时候，所以说要警醒啊，要警醒。那不但是因着这个时间临近，时间临近呢，就是说要有一个时间观念啊，就是一个倒计时的观念，因为它临近了嘛。比如说一件事情还有多少多少天就到了啊，什么什么奥运会还有几天就召开了啊，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呢，你就要干什么？就做预备啊。比如说你去赶火车是吧？几点几点开？那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要到这个地方。那么要到这个地方之前，你要做好各种的预备。那些不必要的事就不要再做了，是吧？因为时间不够了，就这个意思啊，叫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一个观念啊，我们现在要有这个观念。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建立自己的末世观。什么叫末世观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世界的走向。啊，对于将来的结局有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在这个有限的岁月当中，其实我们人生很短暂啊，很短暂。那在短暂的这个人生当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 佛手赶紧做的，这个都要去安排，这个时间观念。那这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也是讲这个时间啊。白昼将近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光明快来了啊，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光明的时候。那么越到光明来的时候呢，这个黑暗怎么样？
越黑
啊，黑夜已深。什么时候最黑啊？
哎呦，
现在最黑呀，挺黑呀，是吧？哦，现在越来越黑，看着啊。哎，越到这个黎明的时候，这个天就是最黑的时候，因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月亮就没了，星星也不多，是吧？哎，这个时候最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可以说。哎，但是呢，越这个时候觉得应该怎么样？哎，我们就越有盼望才对。一般这个黑暗就是代表一个。一个不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呀、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淫乱，充满了不法，是吧？充满了抵挡神的事，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思潮，都是朝这个方向来进展，似乎是没有希望，但是却是有盼望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一个是脱去，一个是带上。脱去什么呢？暧昧的。什么叫暧昧的？就是暧昧可耻，是吧？
见不得人。
见不得光的，见不得人的那些事情，那些可耻、可羞耻的事情，不要去做，就把它脱去，就好像一件衣裳一样，把它脱去就行了。脱了去，就是这个衣裳就跟你没关系了，是吧？这衣裳代表啥？衣裳是啥呀？衣裳就是行为嘛，衣裳代表我们人的行为，脱去这个东西啊，就不再像过去一样那种暧昧可耻的行为啊。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虽然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但是我们却要怎么样？行事为人要好像行在白昼。白昼怎么样？光天化日，是吧？朗朗乾坤啊，不能做坏事。做坏事都在什么时候做啊？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啊啊，那个都是趁着黑夜好做事。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啊。这个什么事情坏事都是晚上做啊。但我们就是一个光明之子，一方面是脱去暗的行为，然后呢，行事为人要活在光明之中，好像行在白昼啊，要端正。那么什么叫带上光明的兵器呢？这不做坏事，不做可耻，这个好说啊，这个脱了去。那么什么叫带上呢？光明的兵器，兵器还有光明。
神换一个。
神赐给我们一些兵器啊。知道啥吧？知道给我们什么兵器吗？
差
神了，差不多。对对对。你看打仗就得有兵器是吧？没有兵器那没法打仗。你现在打仗，火箭炮啊，导弹呀，无人机啊，这些现在你得有趁手的家事，趁手的兵器。那我们是什么兵器呢？对，神给我们全副军装，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搞清楚啊，你自己有什么东西你搞清楚啊，你怎么带啊，是吧？怎么用啊？你不知道就麻烦了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这个以弗所教会本来很好了，是吧？但是启示录那时候对他有个责备，就是把起初爱心给丢弃了，是吧？把衣服锁起来了，不就几乎也不就传道了。第六章啊，我们从十一节读到二十节吧。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好，这就是神所赐的军装。那么我们抵挡魔鬼，就是与这个属世的天空属灵体的恶魔征战，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战争。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什么就是属血气的？就是人呀，啊，包括前面说的政府啊、政权，我们不是与他们征战。即便是他们逼迫我们，我们也不要把他们当作征战的对象，因为背后是什么？是，哎，是邪灵，是魔鬼。他们只不过是工具，他们只中了魔鬼的计而已，啊，成了魔鬼的帮凶而已。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不晓得。我们要征战的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不能用属血气的方式，啊，必须用属灵的武器。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装备，这里面有什么？真理是吧？真理是我们的腰带，打仗之前就先束腰啊，是吧？这个腰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力量来自这个呀。这个腰垮了，这个人也垮。怎么了？说再见。没听见，没听见啥了？有很重要的。
下周有。
下周有。真理啊，真理是咱。
手有七
着哎，对，这真理是咱的腰带，这很重要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公义啊，公义，公平公义，这神的属性。这个可以遮胸啊，啊，护心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的鞋，要走福音的路，无论得是不得是怎么传道，我们都要去这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教会的使命，那必须要传福音，福音是什么？平安，福音会带来平安，是吧？福音不仅仅是带来人与人的平安，福音也带来整个世界的和平啊，啊，所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使邪恶变顺良。啊，是强暴化为和平啊，这是这个方式啊，拿着信德当做藤牌，信德什么？信心啊，啊，信心的德行啊，这是我们的藤牌啊，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火箭是什么？是射你啊，这火箭是怎么个射法呀？
说大了
有
火石。哎，对，各种的思想，各种的话语，包括异端。包括不合神心意的，以及世界上一切的思潮思想，它都会来影响你，这个世界。你打开手机，你打开电脑，是不是？你刷任何的，你不论是视频也好，无论是这个文字也好，它都会怎么样？它都会有一种思想，那撒旦就借着这些东西来向你灌输，包括你接触到的人，你受到的教育，都会像火箭一样射来。所以我们有信心。没有信德，对于上帝、对于神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才可以抵御那些火箭。这个藤牌，这个箭射进来的时候，这个藤牌它有一个什么？一个灭火的作用。你射进来以后，它这个就把你这个箭挡住，这个火就灭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御武器哈，救恩的头盔。那么头盔就是护头的，是吧？这头怎么被攻击啊？撒旦怎么攻击我们的头啊？也是啊，啊，也是用这些不幸的恶心啊，也是用这些乱七八糟异端的搅扰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对我们的头脑、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信心来发生攻击啊。所以说，救恩是我们的头盔啊，圣灵的宝剑，这是进攻性的武器啊。打仗你不能光防守啊，你还得进攻啊，怎么进攻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就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呀，这个我们要掌握啊，掌握了以后就可以与敌奋战。那么怎么打呢？
用水火抵挡。
嗯，抵挡。
心灵宝剑。
哎，心灵宝剑怎么用啊？这得练练吗？练套剑法。对，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生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为众生徒祈求，也为保罗，也为传道人，也为他们祈求。这就是祷告，这就是征战。我们的征战的武器就是神的话，就是靠着祷告多方祈求，这是我们征战的方式啊，不是说跟人家上大街上去辩论去，是祷告。当然我们有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有我们的防御啊，有我们的防御武器，那是靠着神。那么这是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因为我们是为了天国征战，我们是在这个地上来为神国的扩展来征战，所以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这一讲不可了啊，不可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律法一样了啊。前面就讲不可不可，这不是说教导律法，而是在说什么，他要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些事情啊，在末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候，他会越发的来怎么样引诱我们，或者是说抵挡神的道，或者是说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的这些事情，我们特别的留心。什么东西要留心呢？不可荒宴醉酒。现在是不是这个就成了很多人的唯一爱好，唯一盼望？怎么样呢？荒宴醉酒就是吃喝玩乐，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盼望嘛，没有意义。人活着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怎么样呢？就是及时行乐。你一个人也不喝酒，也不好色，就好像这个人就活着没什么意义了。不可好色邪荡，所以一个人没有永恒的盼望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他所追求的。那么这个世界的追求，除了对身体的这个满足，那就是邪情私欲，包括荒宴醉酒，包括好色邪荡，这些东西它是不是都是对着这个人的身体来的？就是身体的邪情私欲的满足，或者说这个放纵能给他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是基督徒不可如此。因为你这个身体是一个什么？对，是一个器皿啊，你已经把它献给神了，是吧？你已经把它放在祭坛上了，这个身体已经献上了，所以说这个身体不可再做什么作恶的那些工具了。当这些事情来引诱你的时候，当这些事情来成为你的一种诱惑的时候，我们要抵挡，要逃避。不可增进嫉妒，增进嫉妒怎么来的？
自私。
还是私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没有那个爱彼此这种关系。如果有了爱人如己，你就不可能再去怎么样增进嫉妒，为自己的益处来跟别人增进。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世界一个最突出的啊，或者说在末后的时代最明显的对于我们的一个搅扰。荒宴醉酒啊，生活上的放荡无度，好色邪荡，身体上的邪情私欲，增进嫉妒，自私自利，对于人性的这种无休止的这种利益的摄取，把这个作为人生在世的必修的，或者说必须的事业，一个爱好，这是世人总要如此。那么不这样要怎么样呢？要不可，还要可哈，还要要，总要什么？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披上主啊，就是让主去替代我们。前面不是已经怎么样脱去了吗？脱去了暧昧的行为，那穿上什么？披上基督，就是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啊。耶稣不是说一个比喻吗？天国的王啊，要摆设筵席，那么有一个客人来了，因为他没穿礼服，就把他怎么样 啊、嗯，就把他丢到外面去爱哭切齿啊。为什么没穿礼服不让进啊？
没有披
上这个衣袍、啊、没有披上衣袍你进来也没用啊，你进来没用，因为你没有那个基督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你在这个环境里是没法存活的，必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又讲不要了啊，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什么叫肉体呢？嗯，老五，什么叫老五呢？
老五不就是老肉体？
老肉体，老五就是老肉体。还是那么事，嗯嗯，还是那么事。这个肉体啊，是身体里面住着罪啊，就是罪在里面掌权，这个叫肉体。这肉体还有没有啊？
有
啊，
罪就是有啊，罪有时候你。
肉体还是有啊，这个罪的影响还在啊，要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就不会犯罪了是吧，啊，我们既然还有犯罪的可能性，还可能偶尔被过犯所生，就说明这个罪的影响还在，因为这个肉体还没死嘛，是不是？那么这个没有死的肉体，你不要去为他安排去放纵死，那顺服他都不可，更不用说为他安排了。为他安排什么意思啊？
保
刷。就是有些暧昧可耻的事，你不要去为他安排，就不要去给他打算，不要让他去做这些事情，不要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放纵，这就是不合规矩、不合神的要求，去放纵私欲。那么这样的话，就会陷入到那种试探和陷入到那罪恶的光景里面。那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呢？
致死，靠着主呀，
不要放纵他，不要为他安排、就是说这个肉体啊，这个罪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不要再做他的器具了，不要再服侍他，我们换一种服侍的方式，换一种服侍的对象，把它全然的交给主，服侍主，就不会再为这个肉体安排去放纵那些邪情私欲，就顺从谁做谁的奴仆啊！你顺从他，你就做他的奴仆；你顺从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你马上就会被他辖制，马上就成为他的一个器具、一个工具，就是去作恶。那么这样顺从的时候就是放纵，放纵的结果呢就是死。那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让圣灵来管制，让主的生命来替代我们的生命啊，让身体成为主的器具，去完全献上为主而做，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所作所为，不再去为肉体放纵，而是为主去做一切他所学的事情。那么具体一点呢，具体一点就是爱人如己，就是彼此相爱，爱人完全律法。一个爱人的人，他不可能去放纵自己，他不可能去做那些律法所不可的事情，他也不会去为肉体安排，因为安排肉体就是对神的伤害，对人的伤害。所以说一个爱人的人就可以完全这一切的律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这是功课。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尤其是在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征战，有许许多多的诱惑，外在的仇敌，内在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包括人的思想，也包括甚至是来自于这个执政掌权的逼迫和限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面临的一个难处，一个挑战。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要想完完全全的不受这个世界的诱惑，而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这是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你稍一放纵，或者是稍一不注意呢，松懈就有可能被这个世界所吞噬，就是这个征战是非常真实的。 这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征战中得胜啊。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